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的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马来西亚非常特别的一些文化现象。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呢，哎，这个眼睛跟下巴可能都会掉下来，
有点可怕。那记得把眼睛装回去，把下巴捡起来啊。
要 hold 好哦，手先放在下面。
对，不要留在原地，要带走。
是，那我们的这个特别的现象啊，其实呢，从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出现的第一天开始，你可能就会遇到了。
比如说
呢，哎，相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睡过这个摇篮吧？
有。
对，那我在台湾看到的这个摇篮哦，它就是长得很像是一张小小的床，然后呢，在这个四面八方呢都有这个就是护栏，就是防止这个婴儿掉下去这样子。而且呢，台湾的摇篮啊是左右左右轻轻的摇晃的，
那是真的摇篮的样子啊。
对，那马来西亚的摇篮长什么样子呢？
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都是用一种叫做沙龙这样的东西包起来。
没错，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网状的一个布这样子吧。
是是是，就透气又透风的。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摇篮啊不是左右摇晃的，而是上下摇晃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玩过那种大怒神，只是那个幅度比较小。
哎，真的耶。而且我觉得有一种魔法的感觉吧，就好像这个婴儿飘在半空中这样子。
就灵异现象。没有，但是要讲一下那个构造是我所看到的啦，以及我自己真的睡过躺过的是有两种。那第一种呢，它就是直接连接天花板的那一种，然后中间就有铁跟弹簧，然后下面就是一块布，然后是我们讲的这个沙龙，就是整个包起来，你可以想象婴儿就是躺在中间这样子，然后那块布就是因为婴儿的重量，所以会呈现一个水滴的样子，
是，
然后婴儿就在里面，然后你就上下这样子摇，然后安抚他睡觉。然后另外一种呢，它是那种直立式的，有点像是灯的那个柱子嘛，然后只是它是一点弯曲的，然后一样有弹簧，然后一样是一块布这样子包住里面的婴儿。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摇篮的方式蛮好玩的耶。
好玩的点在，
你不觉得左右这样子很无聊吗？你这样子上下，你有时候还可以稍微用力一点点，它还弹得比较高。
这个婴儿会不会觉得一点恐怖呢？婴儿会觉得我的心脏受不了，我这刚出生没多久。
不会啊，而且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简便啊。你看哦，如果你是那种一般的台湾常见的这种摇篮啊，因为它是有床的嘛，所以其实你弄脏了之后呢，你是比较难清洁的耶。可是像我们的那个网啊，如果它破了一个洞，或者是说它脏了，就丢掉换一个新的不就好了吗？
是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它会有可能两个问题吧。在古早那个年代，
就可能
它不是电动的，因为现在我看到有电动的。
对对对，
电动就是很省事嘛。
你以前小时候没有睡过电动的吗？
我没有睡过电动的，都是要手工人动的。
真的假的？
去摇的。
我以前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睡过电动的啦，但是因为我有弟弟嘛，所以我以前呢就有看到他们是睡那种电动的。你可以去设定说，哎，他要摇晃的那个幅度多大，然后速度多快那一些，然后你甚至还可以设定时间啊，
就摇三个小时这种
之类的啊。就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呢，哎，他也可以在那边好好的睡啊。而且啊是那种网状的，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会摔下来啊。
是，但我那个年代就是没有那个电动马达啦，所以就是要靠人工来摇。然后又有一个问题是我出生过后就是那三个月吧，我是有那一个什么百日哭，就是会哭一百天，就一出生你就是也不是大哭啦，据说不是大哭，而是那种像猫在哭的那种小小声的哭，就是家长听了会觉得很烦啊。 对，反正就是有一个现象是这样子，然后新生儿可能占几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嗯、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有这样状况的新生儿、嗯、然后我那时候是给姑姑照顾的，然后姑姑照顾就是他们会需要不断的摇那个沙龙，就是那个摇篮、嗯、然后我妈我爸也要一起跟着照顾我，因为晚上就是会哭嘛，
哎呦，
然后哭就是需要有人一直就是哄我然后安抚我这样子，所以就一直要用手工的去摇这样。
哈，我跟你讲，你的爸爸对你太客气了，
这样
因为啊我听说我刚出生满月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一直哭、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白日哭了、但是呢我听我的妈妈说、哦、我在满月的时候呢就吃了我爸爸的一个巴掌
然后就不哭了这样。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哭，所以我就被我爸爸打了一把我那时候才满月耶，
所以其实你可能也是有百日哭夜啼的这个状况，只是说强行被你爸给终止了。
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学习好吗？
就如果当时有那个电动的那个，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自己对别人造成的问题
啊，
就是我后面不是有其他小孩嘛，然后都是在我姑姑家照顾长大的、嗯、那我们有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可以帮忙照顾更小的小孩，
是
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有时候会一起摇那个沙龙，
然后越摇越大力，
然后不小心撞到地上。
Oh my god！
哎，刚才我们说过那个构造嘛，就是它会那个沙龙的部分，婴儿躺进去，它会有重量，然后它会变得有点靠近地板。但一般的情况之下，弹簧它会把它回弹嘛，就是它不会真的撞到地板。
是、啊，
只是有时候可能用久了，或者是你施力太大，就没有控制好，就会撞到地上。
那这个小朋友现在还好吗？
都好好的。
真的吗？
都好好的。
他的脑部有没有受伤？你要对他负责哦。
孩子们都很耐撞，我搞不好自己也撞过。
OK，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摇篮跟台湾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一左一右跟一上一下。
对，一左一右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那我们接下来还可以来聊到另外一个文化现象呢，诶，也是跟婴儿有关的。
嗯，
就是呢婴儿呢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都会开始疯狂的流口水哦。
嗯，
那么在台湾呢，哎，有这个收暖仪式，就是这个收口水的仪式这样子。嗯嗯嗯、但其实台湾的我觉得偏麻烦啦，因为他们就是需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工具，比如说新的衣服啊，而且要蓝色的，然后呢，可能还需要准备红线啦，准备饼干啦等等的一大堆东西来去进行这个收暖仪式。
嗯嗯、
那马来西亚呢，哎，我以前啊听到了一种说法。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这样子被对待过啦，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有的。
你可以问你的父母，问你身边的长辈，
这种东西还是不要问好了，有点可怕。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马来西亚人会怎么收暖呢，就是啊，当这个婴儿开始、哦、一直疯狂流口水的时候，你就要抱着他，然后到可能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家去做客。
嗯嗯，
然后呢你就要趁这个主人啊不注意的时候呢，偷偷拿他这个擦桌子的抹布，
嗯哼，
来擦他的那个嘴巴，然后再偷偷放回去，不可以让那个主人知道哦。
这没有比较轻松方便啊，你还要策划这一系列的计谋对吧，就比起自己准备饼干然后衣服然后红线，你这个还要自己去找到一个家庭，然后去到他家，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抹布拿来擦你孩子的嘴巴，这更麻烦耶。
可是这个零成本耶，
是零成本，可是那个然后那个你要想法，你就想很多，要规划好，就是有点麻烦。
对，但是呢我不确定说这样的一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因为我问我的外婆啊，她说就是很久以前流传下的一种做法，然后我在猜呢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抹布的味道本身不好闻嘛。
嗯嗯，
那我们都知道说人的这个本性就是当你闻到一些很香的食物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流口水想要吃，对不对？
嗯嗯，
可是当你闻到这个很臭的抹布的时候就、口水都吞回去了。
好，我有两个疑问啦。第一个是为什么要用别人家的抹布呢？为什么不用自己家的抹布呢？
不知道欸。
第二点是说干嘛不让它凑近闻就好
哦，还要拿来真的擦， 对不对？
真的擦起来到底多不卫生多脏啊。
我跟你讲啦，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
这是偏方 OK。
对，但其实要真的要讲呢，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收暖仪式是很多种啦。
嗯嗯嗯，
因为我有听过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会说给这个婴儿吃鸡腿啦，给他吃饼干啦、但我觉得他应该会越吃越多口水吧。
我其实也听过你刚才讲的那个偏方，就是用抹布擦嘴巴这件事情。
那你以前小时候有吗？
我应该没有吧？
你有，你确定吗？
要问我家人。
你也是吃某部长大的啦。
我并没有吃 ，OK， 没有。我真的没有，就是看过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执行修诺的仪式。
是，
对，但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它可以不必存在这样的天方。他可以去淘汰掉。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说可能现代的人啊其实也比较注重这个卫生啦。
是啦。
所以讲真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人这么做了。嗯。甚至呢有很多年轻一代的朋友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嗯。但像我就是有了一点年纪之后啊，该经历的事情都有经历到嘛。
那假设你未来的小孩也是会流口水，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吗？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流口水你帮他进行一个仪式。然后呢你可以改变他的生理状况吗？
这可以就是拍照啊，多可爱啊。
好哦。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那个仪式可以让你留存纪念，所以大家会想要做。哦。但我觉得小孩应该多少都会流口水，然后应该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会啦。
啊对啊。
就像戒奶嘴一样吧。
对啊，所以就是让他顺其自然嘛。
诶，讲到戒奶嘴我想到一个，就是你小时候是怎么戒奶嘴的？
戒奶嘴？
就奶嘴。你吃过奶嘴吧？
我吃过，我当然吃过。不然呢？
就你以前是怎么戒掉的？是强行被戒掉的还是你自己？
哇，诶，我完全没有印象了耶。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就是要戒奶嘴的那个期间、嗯、就是已经可能几个月之后好像就要不能再吸奶嘴了，那这时候就要戒掉。那有时候小孩就是他不愿意戒，他会很依赖这个奶嘴、嗯、因为可能会给他一种安定的感觉，是种种的，
就像那个臭臭一样，
是是臭臭的枕头。然后有些可能就会什么吸手指啦之类的去当做一个过渡、嗯、那有时候手指吸久也不好，然后奶嘴戒不掉也不好，所以这时候大人就会用可能在你的那个手指或者是奶嘴上涂辣椒辣椒水或辣椒粉，然后小孩就是一般都不能吃辣嘛，然后一辣到他就会抗拒，他就再也不需要奶嘴不需要洗手指了。
Oh my god。 等一下，这个哦，大家这样听下来根本就是在虐待儿童啊。
我想那个是耐受度，对于辣度的耐受度还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对吧？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啊之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么会吃辣呢，从婴儿开始就被训练到
了。我想可能是这样子。因为真的这个可能在我姑照顾其他小孩的时候、嗯、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还是会用这种很偏方的方式让他们戒奶嘴。哦，对，
我已经完全忘了我是怎么戒奶嘴这件事情。
嗯，因为大家都会说，如果你奶嘴不戒的话，会影响到你牙齿的排列，会乱掉，所以不好看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讲到婴儿这个呢，就蛮奇怪的，就是因为婴儿他们会需要换牙嘛，啊、然后通常都是门牙会掉下来，
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婴儿哈，他们好像命中注定他们一定要跌倒，或者是一定要吃到什么很硬的东西，然后牙齿断掉这样子。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会自己掉吗？会吧。
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他们都会跌倒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才掉牙齿呢，而不会自己掉下来呢？
理论上他应该会自己掉下来，可能要问牙医。那理论上他也会自己掉下来，只是我们加速那个过程。
对啊，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好像也是因为跌倒然后所以门牙撞掉了。
没有，我觉得搞不好是他本来就会掉，只是今天你这个动作震动太大他就自己掉。
OK，
他本来就会掉，只是这个动作刚好时机点上搭上了，
是
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讲到这边呢，婴儿的部分也讲了很多了，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其他，就是成年人的这些文化。
这样讲很奇怪，是要分享一些十八禁的东西吗？
没有啦，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马来西亚会很常看到，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一些文化现象啦。嗯，像我记得呢，在台湾。就是一些学生啊，他们是不被允许去帮学校募款的。如果被抓到的话是犯法的，会被罚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如果大家有去旅游过的话，你应该很常可能比如说某一段时期会看到啊，有很多华校的学生他们会出来帮学校募款。
是，
那这些学生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辛苦的孩子啊，像我跟季勋呢曾经也是。
是，
因为这些学生呢，他们就是就读华文独立中学的学校。
对，
那政府呢可能对于华校的这些文凭呢没有那么承认嘛，所以可能呢有的没有补助，甚至有的补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微薄，
是就在大选的时候才会比较多
是，所以呢就变成说哇，这些华校呢他们都是自掏腰包的来去创校，为了要维护这一个华文教育，
是
那么身为学生的我们呢就必须要就是在外面啊可能卖什么彩券之类的啊来帮学校募款，
是我自己其实也有卖过，因为像这种我们所谓的民办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就除了求学之外
是
还要在外面就是募款嘛，那我记得有两个场合或是活动会需要我们去募款，就出动学生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一个的话我记得就是那种义卖会
啊，对，学校会办义卖会，
对，就是要筹款嘛，然后大家支持这样子，那义卖会的话就是会有所谓的固本，那固本就是票券那样的东西，可能就50元一张这样子，然后就到处去卖，去兜售这个义卖会的券，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会是可能学校办过什么什么万人宴这样的一个活动
啊，
就是请以前的校友啊或者是校友以外的人来就是聚餐，
我记得好像叫做什么圆游会对不对
之类的，反正就是有活动，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要学生出动学生去卖票的一个动作，或者是我听过有些学校他甚至是卖所谓的他称之为金砖的东西，
金砖
但不是真的金砖是好像也是说像常年赞助学校的一个证明
哦，
对，他其实也是带有这个募款性质的，
不过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金砖我倒是没有就是体验过啦，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帮学校卖彩券而已，而且我们就是可能班上的三五好友我们就是约好说我们这一天的晚上一起到校外的可能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去募款这样子，就是餐厅啦，就是打扰人家这样子
啊，我们也是去到餐厅因为餐厅人最多
对，但也我们讲到这个餐厅呢并不是说那种很高档有冷气的餐厅
不是，而
是那种就是 Kopitiam 咖啡厅，
是是是，
那刚才有讲到呢就是这一群人呢其实也是很辛苦想要维护这个中文教育的一群人嘛，所以听众朋友，未来如果你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呢遇到这群学生的话呢，如果对你来说经济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的话就帮帮他们吧，
对，虽然你可能也不会待到那个活动的那个期间但是可以就是支持一下，
对对，如果有看到的话啦，
是，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像你讲的它是违法的嘛，但我就会在西门町这样的地方被推销一些东西
对，什么爱心笔啦什么钱包啦一个100块这样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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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或者是为那个社团筹款的之类的，但好像筹款就可以，如果是为学校募款就不行，
好像是这样子吧，
但我觉得学校的说法，就马来西亚的校方的说法可能就会是让学生就是知道说啊这个办学不容易对不对然后有一些社会经验 blah blah blah，所以在马来西亚很常见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脉络啦，
对，不过我觉得去募款呢也算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人生经验吧就是你要跟人家推销你的这个产品啊是吧，
是是是
也算是一个经验的养成
是，确实
是，那除了这个募款之外呢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讲到一个，就是呢如果你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Kopitiam 咖啡厅呢去用餐的话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个客人他明明是内用，可是呢他所点的这个饮料啊并不是用杯子装的，而是用一个塑胶袋，然后呢下面再放一个碗这样子装着，
没有
你没看过吗
我通常看到他们用袋子装起来的时候都是他们直接外带，真的外带走的那一种，他不会内用然后硬要用袋子装，然后还下面又附一个碗，就摆明了就是你要内用啊店家也知道这件事情
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吗，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点的话它的分量才比较多，
可能多那一点点吧，
多
很多吗，
可能多个比如说1/10之类的吗
有网红实测过吗，我们来找影片看一下
大概这样子啦，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杯子装它的那个分量就会比较少一些些所以有很多的马来西亚人呢就发现这件事情了之后，他们呢就在这个餐厅内用的时候会跟那个老板娘讲说我要打包可是我要内用，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冲突，我要打包可是我要内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打包的这个饮料用袋子装的会比较大分量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可能基于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啊，就觉得说哇那我要喝多一点点，所以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点，
嗯，然后店家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就知道其实你没有要带走，你就是要内用，所以他付碗给你装。
对啊，如果他没有那个碗的话，你那个袋子你会一直拿着，不可能吧？你还要吃饭呢、啊。啊、
这样好不环保、啊。
是啦，毕竟哎呀，可是你讲到这个马来西亚人的这个环保意识本来就比较低啊，
就是被你这种人拖累。
不是不是，哎、欸，我跟你讲，像我每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大家可能会觉得马来西亚很脏嘛，这样子。
是。
可是呢。讲真的 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人的环保意识比较低一些些，甚至呢我有听过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会直接叫他们的小朋友直接把垃圾丢在地上，哎，
这样你就上前去指责他们
啊，我要拍照下来然后去检举他们吗？
可以吗？可以吗？
有钱吗？跟台湾一样有钱的吗？
我觉得不会有钱啦，但就是可以就是警惕他们不可以这么做。
我觉得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在马来西亚会生活不下去。
可是话说回来，你说就是明明是要内用然后还用纸袋装这件事情、嗯、就我个人其实没有看过啦，因为我所处的那个地区如果是内用的话，他不会特别帮你做这一道程序，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就是我只按照我原本要给你的东西给你，这样子
是
就不会特别就是一个碗然后里面装着一袋水。嗯
哼，下次你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哈，我不要做这种不环保的事情、欸、
体验体验。
但我相信就是那一袋水大家可能有印象吧，就是我记得马来西亚某个是槟城吗，就是有一个壁画就是专门在画 那一袋水，就大家可以想说那一袋水就是装在碗里面的样子。
对，而且我们那一袋水是蛮特别的，虽然说我们比较不环保了，用这个塑胶袋，但是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要带走啊打包的话呢，如果说你今天呢是要拿回家喝的话、你可以请他绑死。绑死的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口全部绑起来，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边走边喝的话呢，你就要叫他绑一边啊，
然后另外一边是插吸管。
没错没错没错，
这让我想到就是那个初恋红豆冰里面梁静茹演的那个角色，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讲话，他用眼神演戏这样。然后他好像就会一直，因为他叫做 Bali Bang， 然后就是 Bali Bang 就是所谓的冰的薏仁水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整场戏他都会拿着薏仁水，然后那个包装就是长那个样子，就是包起来然后有一根吸管可以让你吸的，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马来西亚、可能听起来有点诡异的一些文化现象、不晓得有哪一个事件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们会比较想要尝试看看的呢？
我觉得肯定不会是被兜售的一个彩券。
为什么？那个还好吧，难道他们想要体验看看拿抹布擦婴儿嘴巴吗？
你可以拿新抹布擦，会有又有用吗？还是失效失灵了？
或许这个就是等我们继续生孩子的时候再来，就是实验看看。
不要，这种偏方就算了，这个风险有点高。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非常感谢继续，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